这也是变成他的知见，所以他告诉他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所以他有一段话，所以请各位呢把这段话把它看清楚，在经文里头把它看清楚啊。他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事浮云遮日面，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我们先看这一句啊，他不见一法存无见，你说你没有看到无一物可见嘛？你必须要达到无一物可见这件事情，已经是你的知见了。你了解他的意思吧？光是这个知见呢、啊，就变成你那个法身世界里头一个浮云哈、啊，遮至日面，使你没有办法从法身里头活活泼泼的流露出智慧出来。这句话你懂了吧？我们解释了三生四智，回过头来看这里，你就很清楚他的意思，很清楚，就不见一法这件事情，其实还存在的无见，清楚吧？你看，大事这个呢，大事浮云遮日面，就把你这个东西，你这个本身就把你原来应该有的活活泼泼那个，就把你遮住掉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不知一法守空之，其实你不知一法，无一物可知的不知一法这件事情，视为真知这件事情，其实已经怎么样守了一个空知，还是有一个知，这个知呢又变成有，守了空知，比那个有的知可能还更麻烦，守了空知，这种空知也是一样，也是遮盖人的。它好像什么，像太虚本来它是讲说有如虚空嘛，是不是？现在太虚怎么样，已经生闪电了，已经又有东西了，又不单纯了，又复杂起来了。此之知见撇然心，如果你来了，因为你一直要修成空无，为了要达到空无的点子出来了，要坐在那个地方，谁坐几炷香，还有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能够产生生灵，通通都出来，错认合成解方便。你说的怎么算方便法门？我们用规规矩矩的，便是契机应缘的方便，并不是庆菜，是契机应缘的，是规规矩矩的，这是方便。我们现在方便，其实方便是我脑子里头随意捏出来就可以捏出很好的东西，所以叫很方便，这对我来讲很方便。但是方便是很好的东西，将来解释成方便轻轻菜菜叫做方便的后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方便法门哈、啊，不是轻轻菜菜的法门，方便法门是指我们这个慧性可以契机应叫方便，那不叫方便，那叫堕落，那不叫方便呢。所以必须注意哈、啊，痛彻的去知道错就是这哪一个地板的东西，没有这些我见，你从那个地方一豁然啊，就开朗起来，所以他还会录在《坛经》里头。这段句子是描述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，无缘无故我起了很多之见，是不是？你看什么是之见？我们想要之见成为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之见。我要成就成为一个我能够打坐打很久，心里面能够空得很久，跟我喜欢成为一个高人有什么不同？无端起知见，知见这个东西呢是一种刻板的东西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是看清事理，然后明了这些事理，表现你应对进退跟我们生活当中解决问题，这个事情是不陷在知见里头。我们看到很多人讲了很多的知见，可是他一个修行也修不出，也没有啊，自己不能修行，不能产生力生活的美，不能产生生活的喜乐，不能产生生活上的一种圆满，他不能产生。其实你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，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年龄，无论你所碰到的，你现在是单亲或者是不是单亲，都是在那个地方要构筑成一个极乐净土的。你必须在那里构成极乐净土，而不是等着你改天才变成极乐净土的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 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。我以为菩提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求的，菩提是不需要求什么东西的，是从我们内心里头自然的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流出来的，所以不是不需要着相去求菩提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都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，是我们内心里头很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的。有人向你画个圆，说哎，你是不是可以，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，要印经书，要做什么事情，你是不是可以捐一点经费出来？有的人就想了，对，郑老师讲过，布施是我们生活的，是我们欢喜的，我是一个佛门弟子，不布施怎么可以呢？可是我一个月只有这么多钱，哦，这些布施出去那怎么办呢？然后布施出去以后有个不甘丢丢啊，布施完了以后啊，到处去跟人家讲我已经布施多少了，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可以捐多少就捐多少嘛，你这个月不能捐就不要捐嘛，啊，不然给你绑，没有人会把你绑去，要不然给你嫌，嫌的是都你自己嫌自己的，哦，我都不敢嫌自己，你千万不要嫌自己啊，你办得到就好好办，办不到就不要办，不要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，勤存一念物，你心里面要勤存的一念物，就是不断的悟下去，什么事情这个念一定是悟的，勤存啊，你心里的任何，你时时刻刻怀抱着一念悟，你要注意一念悟，你要一直都要记得这件事情，念念都必须清清楚楚，念念都必须了了分明。所以了了分明不是说我捐多少钱我记得很清楚，这样叫了了分明了，不是，是了了分明不在于用我在那个地方去请呀，这是勤存一念悟啊，只有这么一念悟呢，才能够明月习时迷，才能够超越你原来的那个迷失，才能够超越它，也才能够从你的六识跟七识那个地方直接在那个地方敲开，你要敲得开否则敲不开。自信觉缘体，随照望天流，不入祖师室，茫然去两头，这是第二句。他说自信觉缘体，我自己自信那个光明的活活泼泼的可以觉照的这个觉缘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法身的这个力量。无论你遭遇的环境是什么，是多么的恨逆的环境，你那个觉缘体那个法身是清净的，是完整无缺的自信觉缘体。但是随境望千流，我啊，随着环境的改变，随着我所碰到的问题，随着我内心里头自己想的，有的是外境，有的是自己的心境，自己的内境，随着境往前流，哎呀，扭曲了它而随着它牵流，牵动流动。我们讲唯识论里头讲阿赖耶，阿赖耶的性，它的本性就是犹如瀑流，就像瀑布一样哈，啊，急流一样，不断的在流逝，它不断的出来，所以它头壳像生糖赶快不断的出来，那就是阿赖耶的特性就在这里。所以你以前过的东西，它通通在这里。好了，我顺便提醒各位，你常常诚心的念佛的时候，也通通都进去，以后也都会出来。所以你曾经在这里念过佛，就是将来你不能够往生极乐的话，你再来一次也一定会到学佛的地方去。所以要多练的原因也是在这里，你的心念向着佛还是进去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总是杂念特别多，对不对？杂念特别多，你就以后再回来嘛，是不是？还是念佛啊，还是有这么多杂念嘛，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就是你入进去的是什么，就是它横嘛，它你什么它不省，它横一直放在那个地方，一直存在那里。那么我们呢，从横的那个地方又会掉出来，掉出来起的境界，那因缘一具足，它又开始。所以随境望千流。 就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里头是随境往前流。就我们现在此刻生活的我们的心事啊，我们的这个整个脑子里头不断啊浮现出来的一些念头，乃至于我们处理事情的一些态度，也是一样是随境往前流。境界一改变你就开始了。所以你现在可以解释一件事情，可以了解一件事情，这个人你当时不是很喜欢他吗？啊，为什么现在你会结合起变成夫妻以后，然后你每天看到他想到他就会很难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只是一个镜而已，那个镜一出现，你的心就跟他往前流，一直在那里。所以那个人本身并不是那么恶，那个人本身并不是那么坏。你如果讲他坏的话，也许那种虐待亲夫啦，当然也可以虐待这个亲子啦，都可以的，那当然是坏没有错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人有某一种行为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来虐待他。我们且不讲他好坏，这跟好坏没有关系，他只要看到他什么东西出现，他就来随着境往前流。要注意，学佛就是到最后任何境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被境给你绑住了，你还是怎么样，勤存一念物。你能勤存一念物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出现是很痛苦没有错，可是你很快会松脱开来。我们是凡人，你一定还会碰到那些痛苦的事情，会的，但是你要松开来。如果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些痛苦，那我们不是凡人啊。我们碰到了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还是能够高高兴兴的，这不是凡人，这已经圣人了。所以有人常常，很多人都问我，郑老师，我看你很开心，你是不是都没有烦恼？我说胡说，我怎么会没有烦恼呢？我不敢骗你，我也不敢打诳语，我烦恼多得很，我烦恼比你们多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要去烦恼的事情很多啊，但是你不要随境往前流，你要到时候这些烦恼不来找你，那你要修得很高啊。到极乐世界以后，不退转以后，烦恼不会来找你了。现在不是啊，他还是会来啊，来，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我牵进去，你就好多了。哎，而且呢，你还可以从那里做了好多的事情，那就是成所做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了，成所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同修要注意，你不要做了一件事情做完了又回来老责备自己，或者老去责备别人，责备别人跟责备自己都是从我出发的，最后还是责备我。责备自己呢是直接责备自己，责备别人是折磨自己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责备自己是直接责备自己，很难过，但是我们责备别人的时候回过头来是折磨自己，都一样，结果都箭靶都往自己就是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注意，这个是套回来的。那自信觉缘体，这个清净的这个觉缘体是每一个人都有的。你只要悬在那个痛苦的当中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份醒觉。有时候你要去找一个朋友，他也是一个清醒的，那个人就叫善知识。他也是清楚的，了了分明的。你跟他谈谈以后，他的了了的分明会影响你到你的第六识第七识这个地方。好，他回过头来，你在表现在你的眼耳鼻舌身的事上开始改变了，你不会那么痛苦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共修是重要的，是很重要的。你需要有很好的善知识是重要的，你也需要有很好的同门师兄弟可以互相 解惑是重要的，因为它帮助你勤存一念悟，一念悟这三个字，最好你今天回去去写三个字一念悟，然后把它贴在你的书房上，把它贴在你家的客厅里头。你想想一念悟是什么，就是要勤存一念悟，这些字你通通把它写得更好，勤存一念悟。但是你要注意到一念悟这三个字，一定是每一个念头都要从那个地方开启出来一念悟才可以，否则就没有办法。你今天做一件事情被人家骂，骂完了以后你一念悟，你觉得这个骂的这个人正在生气，我可没有生气，他骂的不是我，他骂的是他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听懂这件事情呢？我们呢，在这个42章经里头，或者是佛一教经里头，都讲过这个事情。你骂人，恶口啊，去毁谤人，都有如对空吐痰啊，回过头来吐到自己，这是佛当时做的比喻。我现在跟你讲这件事情，是心灵世界的事情，是一样的。你只要去骂别人的时候，就是用你的我去骂别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呢，是去责怪别人嘛，其实是回来折磨自己嘛。所以你骂完了别人以后，都是自己很痛苦的。那为什么你会骂人？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我啊，顶吊吊死，就把这个我执太重，就发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哈，一念悟的意思就是从我这个地方一打开，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没有什么不好，它对我来讲是一个痛苦的事情，可是这件事情却在教我，在我有生之年必须克服这件事情。其实从唯识论的唯识家的观点来讲，每一个人今天所遭遇到的痛苦的这个业啊，在座每一个人痛苦的业，都是你累劫你前世啊没有克服的东西，也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，你没有克服的东西，现在再出现了，他又来了。你呢，这件事情你能克服它以后，这东西就没有了，你就是下一辈子再来成愿再来也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成愿再来的菩萨，他的障碍就少。所以此刻你所遭遇到的种种的苦难，记得那一件事情就是你今世必须要学的东西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选择一个方向啊，是对的。一个人应该懂得选择一个方向，什么方向？极乐世界这个方向。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遭遇，遭遇就是遭遇，你不能选择，你一定要从遭遇那个地方去练出你走往那个方向的路，那个脚进才可以。这件事情不是唯识家是这么说，我看西洋现在的所谓新宗教他就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他是超出唯识的。西洋有很多现在有种新宗教的，叫新宗教哈，啊，很多新的宗教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啊，智常呢，他在听完了六祖给他讲的不见一法存，也等于是存着，他是存着无见，他就好像啊，一个云遮了日面一样，使你的光辉没有了。不知一法，其实是守的，还是守了一个空知，不是空，不是没有。其实他自相矛盾，是讲这个大通和尚，他是自相矛盾，他自己是没有弄通他的，所以还有如太虚生闪电。所以现在他听懂了以后，他就知道说啊，我自己无端起之见，无端起的之见呢，都会使太虚生闪电，也会是大势浮云遮日面，着相 去求菩提，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要虔存一念悟，明月息时迷。那自信觉缘体这件事情呢，啊，我过去都是随境往前流，让给人共解，让人心的对照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？随境往前流，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些东西感受不深，一直到了我出去弘法，有人讲说啊，郑老师你每一场演讲都很多人愿意听，很好，你是怎么训练出来？我说没有什么训练，但是说真的，冷暖自知。光是谈演讲这件事情，你去演讲到一个学校去给学生佛学社演讲，那个时候学生佛学社很少啊，啊，去的时候都五个八个而已啊。好了，你去讲了，那几个学生你去的时候，他灯都还没有打开，教室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帮他打开灯，然后我在等着他们来，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法。你如果有了一个员工，我这样做有什么给打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再讲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勤存一念悟。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矛盾呢。哎，没有矛盾要用正见来造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样做，你看，坐个计程车跑到海边去，到一个学校去给学生演讲，讲完了，包括开灯、香灯、施法都自己煎。煎完了以后，他说老师，我们只能给你200块，200块坐一趟计程车回来，根本不够。以前啊，计程车200块从海边坐到这里，200块根本不够。你想想，哎，会不会起退心？要注意，那个东西都是属于无端起之见的东西。你要有正见，你做得到，你做不到不行，是不是？那不止如此，后来比较多人听讲了哈，有时多有时少，五席后啊，五席派那一条歌啊，那首歌啊，你唱唱啊，我听得很感动很深了 啊，五席后五席派，人少的时候就想啊，是不是我给你讲了派啊，今天大概没讲好。回家以后在想，没讲好，今天没讲好，听的人变少了。人家听刚开始这么多，怎么后来有几个人走掉了？没讲好，或者自己觉得今天没有讲好，心里面就很忙乱，是不是？不止如此，你出去跟一些正式的场合，这些人大家都是在学术界都是大学的教授，你这么多人在一起，你要讲话，你讲完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心虚？说，哎，我这里这样讲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你想想看，这个想法是不是随境往前流？要有过这些体验，这些人是我的体验，你们的体验不一样，因为你可能不需要这样，但你的体验可能什么？你做生意。人家来跟你讲，对不对啊？我以前我做生意，你谈做生意，我做生意也很有经验。有一天我在中央市场卖水果啊，那一天呢，生意也不怎么好啊，有一个人来要买水果大批发啊，家境压桥啊，水果最怕人家这样把它这样翻来翻去，就翻的就会好像烂掉一样，不行。我很生气，我说别，要买你就买，不买你不要敲，在那里敲，你给我走。我很生气，把他骂走。我父亲怎么跟我说呢？我父亲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是来，他看你叫他细心一点看就好了。为什么把他赶走呢？他说我看就是看不过瘾，我就是看伊哈。看了把会都断，所以说我外面他怎么跟我讲？他你是来中央市场看那个人看顺眼的哈，啊看不顺眼的哈，啊是要来这买物件的。 你想不清楚，勤存一念物，你想不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们有人做，如果做事业的，也请你留意，你要看清楚。你在那，你看不过，你把它撵走了，那一天就是卖不出去啊。哎，敲好乱乱，甲拼掉嘛，看呀，拢无敲啊，卖不出去。说的也对，所以勤存啊，一念物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注意，自信觉缘体啊，这个随缘体经常是随照汪千流。哎呀，他很感叹的这么讲，不入祖师室哈，茫然去两头。我呢，没有进到祖师的这个室，就是登堂入室的，没有真正哈倾听的啊这个祖师的说法，我就会迷失去两头。怎么会去两头呢？去两头叫边见。我们一开始就讲不可以走边见。什么叫边见？不能了了分明，你执着在一边的都叫边见，执着在一个任何一个你的念头的或你的看法的都叫做边见，因为它不是处于中道。中道不是中间，中道是中肯清楚，能够产生智慧加中。所以我们中观论中道都是应该是这样解释才正确的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公案里头，一关扣着一关啊，一环扣着一环，你看起来好像是个别不同的，但是呢，你看到这个部分，你如果从唯识回过头来看禅法，禅法的勤存一念物，以及你修行的重心是在六跟七那个地方，你慢慢就懂。以后有机会，有唯识的这个部分，慢慢开展它不同的这个法相的时候，你会更觉得它这套工具是很具体啊，是另外一套，不是只是凭着你那种观念感就这样去感觉，它让你很清楚。所以你回来，你在这一段时间，你自己平常生活当中，你要常常自己啊把握它，就是这一念悟的地方是悟在哪里？悟在你的思想的习惯，悟在你那个分别心我执那个地方。你那个地方你能够常常关照那个地方，不要让它做大，好、哦、让它这个造成一种这个一种扭曲的，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汪千流的这条路来，你的修行、你的人生、你的事业同时都会开展，你的净土世界就在这里啊，而且你看到的不是这个净土世界而已，是你另外一个净土世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，都可以直接跟赖野的那一部分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跟开启。这是我们在用上哈、啊、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说，如果有人问你一个题目说什么叫做体，什么叫做用，你能告诉他吗？体的部分就是三身原我体，那都是体的部分，八识都是体的部分。可是八识的用，它一表现出来了，就在每一个人变成每一个人他的生活，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遭遇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你修行的地方是从唯识开始的啊，唯识的重心是在六识跟七识啊，六识跟七识其实在禅法里头讲的开悟是要从这个地方去下手的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